感谢你很恩待我们，把我们聚在一起。主要我们谢谢你今天上午对我们说话，我们晚上还把这段时间带到你的面前。主要我们知道你有些话要对我们说，我们就求你今天晚上再一次开启你的天，借着律位记这卷书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的圣灵。请我们翻到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五章。从第一节开始，我读给弟兄们听。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那这里我们特别讲到，我们的主是怎样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舍了他的自己。那他舍命的时候呢，圣经说他是把他自己献给神，但是呢，把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来献给神。所以很明显的，这是告诉我们有馨香的供物还有祭物。那么我想这一节圣经最好的解释就是我们今天早晨读过的利未记的五个祭，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七章，我们读到燔祭，读到素祭，读到平安祭，也读到赎罪祭跟赎愆祭。那么这五个祭呢，刚好可以分成两组，一个就是这里所说的馨香的供物。所以我们知道无论是燔祭、素祭，还有呢就是那个平安祭，都是馨香的活祭。但是呢同时有赎罪祭跟赎愆祭，所以这里也特别提到我们的主就是那个祭物。所以我想我们要明白利未记从第一章到第七章，我们要明白这五个记，毫无疑问这都是做基督来说的。所以基督做了我们的燔祭，基督做了我们的素祭，基督也做了平安祭、赎罪祭跟赎愆祭。那么我们还记得不记得他曾经在希伯来书里面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希伯来书作者说，所以基督在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才给我预备了身体。然后他说，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所以我们知道结果，我们的主就无暇无疵的把自己就在十字架上完全献给神，那个奉献是完全的奉献。他愿意，他说我来了，愿意照做你的旨意而行。所以我们知道在十字架上那个十字架那个祭，第一个要点就是它是燔祭，是我们自己愿意上十字架，我们自己愿意把他的命舍去的。那么燔祭的重点是要叫我们在神面前蒙悦纳。那么他既然把他的身体献上，我来了要遵行你的旨意，结果我们知道说就在主断气的时候，实际上断气的时候，这个幔子从上到下就裂为两半。然后根据希伯来书的解释，那个幔子就指着基督的身体来说，幔子裂开两半，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身体为我们裂开，然后就因着幔子裂开了，所以有一条路就一直通到至圣所的路就打通了，所以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利未记第一章一直读到第十七章，因为第一章到第十七章就是给我们看见那条又新又活的路。但是在这个当我们的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要做成他的救赎之前，他必须取得一个救赎的资格，他必须是人。不仅如此，而且他是没有犯罪，所以这是他所献上的赎祭。我们的主在地上，他所献上来是赎祭。所以他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敌的资料，就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的一生就像细面一样，就像油一样，满了圣灵，而且满了复活的香气，是乳香所代表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主在地上，无论到哪里就把天堂到哪里。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主在地上的生活，没有罪的生活，就是他所献上的赎祭，叫他有资格做我们的救主。然后呢，他果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并没有罪的为我们成为罪，所以他是我们赎罪祭。但是呢，赎罪祭重点重在那个罪是我们赔不起的，那个罪是我们得罪了、亏欠了，我们怎么样都还不起的，就是那个是赎罪祭来说的。所以我们从亚当一生下来是罪人，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一生下来就是，所以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我没办法改变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赎罪祭。但是呢，他也为我们做了赎愆祭，因为我们说过赎愆祭跟赎罪祭的不同在哪里呢？不同就在于赎罪祭那个罪是我们赔不起的，因为你讲到对不起人，你讲到得罪人，你当然叫别人吃亏。那么要紧，今天如果我们说我们要叫在主面前得到赦免，那么第一要见要积累见识，你不能说我只要认个罪我就一笔勾销了，不可以，这不是基督徒做的事，这也不是神的子民做的事。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不是说对你第一你要知道，所有得罪人的都是得罪神，得罪丈夫就得罪神，得罪妻子就得罪神，得罪儿女就得罪神。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今天如果在旧约你犯了这个罪，你有了这个罪过，那么你就要献上赎愆祭。但赎愆祭我们就要跟赔罪有关系，所以给我让我们知道说，现在对人来说应当要赔罪，因为你得罪人了，但是呢你又得罪神了，所以呢结果你就牵了牛，牵了羊来，为着就是献上赎愆祭，然后祭司呢就为我们赎罪。但是呢，十字架上你看见主这些通通替我们做，不只做了我们赎罪祭，也做了我们的赎愆祭。那么如果做了赎愆祭，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应当赔给别人的，我们就算是赔起赔不起，有一件事就是主在十字架上，我们讲的十字架的故事的时候，不光他担当我们的罪，圣经也讲说他为我们受了鞭伤，我们就得了医治。那既然他为我们受了鞭伤，你就知道说你就知道说在这里有一个伤害，他替我们，他为鞭伤，所以我们就得了医治了。我们受了伤了，但是弟兄姊妹，别人伤了我们，但是感谢主，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受了鞭伤，所以我们就得了医治。你不管人家怎么样千对不起你，万对不起你，弟兄姊妹记得，因着主已经为你受了鞭伤，所以你应该没有埋怨，你应该可以放下，你应该可以忘记的，你不可能积怨积那么久，你不可能积恨积那么久。所以很清楚一件事，这里给我们看见主做了我们的赎愆祭。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是赔不起的，我得罪人我就应该赔罪，我得罪人就应该说对不起，不管对孩子对大人，不管对公事房的人，我们都应该能够说，都应该能够这样做。所以这个就是因为你相信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赎愆祭，所以你就知道说的的确确主在十字架上他是献上了馨香的供物，还有呢就献上了祭物，是祭物。但正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他为我们赎罪，但是圣经里面每次讲到赎罪祭的时候，特别讲到什么呢？特别讲到我们的主做了我们的中保，他一手拉着我们的手，一手拉着父神的手，叫我们能与他和好。所以这个祭呢，就是平安祭。所以感谢主，平安祭不只是神悦纳我们，平安祭意思说，不止我们与神和好了，我们所有神的儿女都和好。所以平安祭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那些祭物多半都属于献祭的人。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每次我们博饼纪念主，你看见我们要记得是我们的主做了我们的平安祭。所以如果你和别人有任何的过节，有什么难处过不去的，你一到饼杯面前，你要么 你原赦免那个弟兄，要么你就不敢摸那个饼和杯。但是主要告诉你，主鼓励你，你要摸这个饼和这个杯，因为主已经赦免你了。所以既然主赦免你，你当然也要学说饶恕别的弟兄。所以这个就是指着整个五个祭来说的。所以我们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七章，我们看那条路就是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将自己献上，那么当作馨香的供物还有祭物。那么如果我们把它点一点的话，刚好是有五样。那么这个就是利未记一直第一章到第七章的。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晚上呢是接着的是特别的一个晚上，就是我们平常是礼拜三晚上我们来讲，最近这一个月我们查利未记的。那今天晚上呢，我们等于好像另外再加两堂，那么早今天早晨一堂，今天晚上再一堂。所以趁这个机会呢，我们可以把利未记再仔细更深往前去。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要读，因为在前面七章读完了，所以我们就应该要读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那八九十呢，就是说到仍旧继续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那条路是怎么样。那么我们现在呢就翻到利未记。那么大家都知道利未记一共有二十七章，第一章到第十六章是一段，十七章到二十七章是另外一段。那第一段主要告诉我们说，亲近神那条路是怎么样一条路。然后到了十七章以后，就给我们看，既然我们能亲近神，我们当然有个亲近神的生活，我们一定有那个表现。那那个表现，那个生活，就是从十七章一直到二十七章的。那么严格说来呢，我们知道说，严格是十七章到二十六章。为什么呢？因为26章最后讲到赎罪日，25章最后讲到喜年。所以一个是讲到我们怎么样能亲近神，乃是亚伦带着血进到至圣所里去。所以那条路呢，就是怎样从祭坛一直到圣所，最后到至圣的那条路，是这个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好了，那如果因着我们有了称义的地位，我们自然就结出成圣的果子来。那么成圣的果子证明说我们是胜过罪的，正向的罪我们是完全得着自由的。所以到最后那个高峰是什么的？高峰就是喜年。喜年就是告诉我们说，在这以前你就是把地卖了，就是你变贫穷了，但到这时候所有的地通通要拿回来的，因为地是永远不可以卖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第二段最后的结束就结束在喜年。所以很明显的，这是两个大段落。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第一章到第七章已经看过了。那么然后第八章到第十章讲什么呢？就告诉我们说，在往这亲近神这条路，当然你要供物，当然你要祭物，这就是前面的五个祭。那现在我们明白了。那么好，现在我们要问，如果进一步的话还需要什么呢？那么很明显，第八章到第十章乃是给我们看的祭司。我们说过，我们犯的罪，我们把牛跟羊，如果我们在圣经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把牛跟羊可以牵来，但是你可以在会幕门口，你可以按手在公牛上，你也可以宰那个祭牲，但是你没有办法来到祭坛那里，因为只有祭司可以来到祭坛那里。所以弟兄姊妹，是祭司献上血，然后祭司在这个祭坛的周围弹那个血，就撒那个血。那如果是赎罪祭的话，如果严重的话，如果是全会众所犯的罪，你看见说这个祭司要为我们进到圣所，然后把血弹在幔子前面七次。然后呢，然后我们知道说那个血呢要抹在香坛的四个角上，然后最后把这个血就来到了这个会幕的门口，就是燔祭那个脚底下，就把血倒在那里。所以这些你看见说，一面你有祭物不错， 但是问题就是有人要把我们带到祭坛那里，有人要把我们那个血奉到圣所里面去，那么尤其一年一次，那个血更是带到这圣所里面去，所以这个是普通的人做不到，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所以要想亲近神，第一要有祭物，第二要有祭司，所以那条路跟祭司是很有关系的。所以呢，现在我们就要问说，那么这一段第八章到第十章，这里到底是给我们看见什么呢？所以现在我们先按照字面，我们要来明白到底第八章第十章在那里讲什么。那么从第八章开始，你看见这里说，这里告诉我们说，这里告诉我们说，这耶和华晓谕摩西说，那这回是晓谕摩西说，你将亚伦和他儿子一同带来。那前面的晓谕都是晓谕一般的人，晓谕百姓说，那现在呢，你要将亚伦和他儿子一同带来，那么这代表亚伦祭司一家。那么这个话是对摩西说，你要这样做，就是、摩西要这样做，并将圣衣膏油与赎罪祭的一只公羊、公牛、两只公绵羊、一筐无酵饼都带来。那么又招聚会众到会幕门口，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那么请大家记得，现在呢，第一要带一只公牛，这个公牛呢是赎罪祭的公牛，还有呢两只公绵羊，那公绵羊做什么等一等就清楚了，还有一筐无酵饼都要带来。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等一等就清楚了。所以下面说，又招聚会众到会幕门口，全部的会众通通到齐了，都在会幕门口。那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于是会众就聚集在会幕门口。摩西就告诉会众说，这就是耶和华所吩咐当行的事，所以大家都看见了。那么看见什么事呢？所以第十六节，摩西带了亚伦和他儿子来，用水洗了他们，给亚伦穿上内袍，束上腰带，穿上外袍，又加上以弗德，用其上巧工织的带子把以弗德系在他身上，又给他戴上胸牌，把乌林和土民放在胸牌内，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在冠冕的前面钉上金牌，就是圣柜、圣冠，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现在把所有以色列人都找来了，那么现在呢，就让祭司，特别大祭司穿上他的衣服，穿上大祭司的衣服。为什么呢？因为等等你看见他们又开始尽职了。所以你要看见说，如果不是因为这些祭司尽职的话，你看见以色列人还是没有路的，还是没有办法来到圣所的。所以呢，现在我们要问，这些祭司们怎么开始供职？他们怎么各就各位呢？他们怎么开始尽他们的职分呢？所以这是为什么和他们带一只公牛、两只公绵羊和一筐无酵饼都要带来的原因。因为等一等要做一件事，把这件事做完了，那么现在祭司们就可以尽职了，就可以尽他们的功用。只要他们一开始尽职，那么整个圣殿的机器好像就开始转动了，那么你就看见圣殿的侍奉就开始了。然后呢，不只是有这个献供物的人，那么宰了牛，流了血，然后祭司能够奉到祭坛或者圣所那里。但是问题就是，这些祭司们他们必须要各就各位，他们必须要把自己都准备好了。那么现在呢，你看见大祭司呢已经把他的那个神给他们那个服装呢已经做好，我们可以说是他的制服。那么只有大祭司呢，他一定这样做。那么大祭司这样做有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亚伦穿上内袍，然后束上腰带就表示还是工作，然后穿上外袍最重要就是他的胸前有一个东西叫以弗德。那么以弗德呢是用巧工织的带子把以弗德呢系在他的身上。那么这个以弗德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前面有个胸牌，这个胸牌里面呢有乌林的土民放在胸牌里面。那么这个乌林的土民呢，大概是两块石头。 那么一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因为神在荣光里面，你来到神的荣光面前，所以呢那个石头就发亮了。发亮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乌灵土灵就可以告诉你说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大祭司来到神面前目的就是只要明白到底神要说些什么话，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很清楚的，这个就是他把乌灵和土灵放在胸牌上，胸牌内。那么你一来，那么胸，你既然一到神面前，那个胸牌做什么呢？胸牌刚好那里有十二块宝石，那就代表什么？就代表十二个支派。所以每次大祭司来到神面前，不是单独的进去的，他是怀着以色列全家来到神面前，他是代表整个以色列全家进去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当然这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其别地方讲呢，那么在他肩膀上也有两块宝石，上面也是十二个宝石。所以意思是说，大祭司来到神面前，他是怀着以色列所有的百姓，还有他肩负着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就是大祭司的使命。好了，所以现在呢，你看这个所以现在你看这个大祭司呢就位。那么大祭司一就位以后，一穿上制服，穿上圣服以后，那怎么做呢？所以摩西呢就用膏油就抹帐幕，使其中的所有的都使他成圣。所以第一个要叫整个的会幕要成圣，成圣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那膏油什么地方一涂抹了，什么时候就分别为圣了。所以呢是指着整个帐幕和其中所有的。然后用膏油呢在坛上坛了七次，又抹了坛和坛一些器具，并洗濯盆还有盆座，使它成圣。所以这很明显，这个坛应该指着燔祭坛说的，因为这里明明讲到跟洗濯盆连在一起的。那么然后呢也使它们成圣。然后又把膏油呢，这一回现在不是倒在这个会幕里面，现在倒在亚伦的头上，膏他使他成圣。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亚伦被膏，他就是大祭司。所以现在你看见神现在亚伦在摩西面前被膏，那么很自然那个亚贵重的油就从他头上一直流到他的衣襟。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就是诗篇133篇告诉我们的。然后13节，摩西带了亚伦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巾，那么都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好了，连现在亚伦的子孙们呢，他们也各就各位，不过他们就有裹头巾。只有谁呢？只有大祭司，他有个圣冠。这个圣冠不是皇冠，不要弄错了。那圣冠严格说来，其实呢就是把冠冕戴在他头上，然后冠冕的前面呢就钉上金牌，这就是金冠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说他是大祭司。所以现在从第一节到14节13节，所有大祭司跟就是亚伦跟他的子孙们跟他的儿子们，结果呢一同来到了百姓的面前，会众都聚集着。所以这件事情是根本是坐在他们面前的。然后呢就把那个公牛那带来了，那就是14节，他牵了赎罪祭的公牛来。那为什么牵公牛来呢？亚伦和他的儿子要按手在赎罪祭公牛的头下，承认他们是罪人。所以不是说你做了大祭司你圣洁，你不是，你只要和那个公牛一联合，因为他要赎罪嘛，所以现在一和他联合，那就证明说你自己就是个罪人，所以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所以呢就宰了公牛。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读过，现在都用上了。现在不过现在是什么？是用在祭司的身上。那么摩西呢就用指头沾血抹在坛上四角的周围，使坛洁净，把血呢就倒在坛的角那里，就使坛成圣，坛就洁净了。那请记得刚才叫坛分别成圣的是什么？是膏油。但是现在叫坛洁净的是什么？是血。所以先是膏油， 后是雪。你记得我们一首诗歌叫做先是高原后是雪，我觉得那首诗歌好极了。那首诗歌你能用新，就是用旧约的图画来发表新约的真理。那么严格说来，那个原则通通在这里。你看见吗？整个会幕，整个祭司现在开始工作了。我们知道说，这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看这个先是用油膏了这个会幕，膏了祭坛，也膏了亚伦，这都好了。那么现在呢？现在就开始要这个要献赎罪祭了，所以这样就叫坛的这个洁净。然后十六节，又取了帐上所有的纸油和杆上的网子，并两个腰子与腰子上的纸油都烧在坛上。那么这个就表示是火祭了，赎罪祭里面的火祭。今天早上我们说过了，那个主要是把纸油献上，主要是把这个最精华的，就是祭牲的最精华的献上。那这个是清楚的，这赎罪祭的一部分。那唯有公牛连皮带肉，并焚用火烧在营外。你们不要忘记了，这个现在呢，这个赎罪是为谁赎罪呢？是为大祭司，是为了他们来赎罪的。所以很清楚，要烧在营外，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所以根据上面我们所读过的，我们应该就很清楚了。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等一等，你马上就看得很清楚。那现在呢，我们可能还不清楚，不要紧。把这两只绵羊，我们要问这个两绵羊做什么呢？所以这里说他奉上燔祭的公绵羊，所以可见这个两只绵羊呢是献上燔祭的。所以你知道，只要来到神面前，那第一你承认自己罪人，所以需要赎罪祭，然后你甘心情愿把自己完全献上，那么这个是公绵羊。好了，亚伦和他的儿子按手在羊的头上，又是与羊联合，那么就宰了公羊。摩西就把血洒在坛的周围，把羊切成筷子，把牛和肉块并纸油都烧了。为什么？因为这是什么？这是燔祭，是全部要烧的。那不光是精华，是整个都要烧的。用水洗了脏腑和腿，就把全羊就烧在坛上，用馨香的燔祭。所以这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那现在为什么第二只绵羊？这就证明说这个和普通的祭不一样。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第二十二节，他又奉上第二只公绵羊，就是承接圣职之礼的羊。所以现在亚伦跟他儿子们要承接圣职，神把一个职分给他，所以他从神那里把他接过来，所以这叫什么？叫做承接圣职。但如果你读英文的话，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翻译叫 consecration。 consecration 是什么呢？就是奉献。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如果今天我们讲奉献，你要知道，严格说来，这就是你要做祭司，你就应该要从主那里承受过圣职。所以讲到这里就很重要，讲到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因为不错，最后你看见这个祭司代表就是亚伦，就是预表我们的主，然后怎样把我们带到主面也是不错的。但另外一方面，如果用在基督身上的话，那么你要记得一件事，就是如果今天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祭司，不是吗？主的宝血买回来，有多少个人我们就有多少个祭司，那么我们就应该来侍奉神。所以我们个个都是祭司，所以既然个个都祭司要来侍奉他，那么有一个基本的要求是什么？你不能光是献上赎罪祭，你不能光是燔祭，不能像一般弟兄姊妹一样，不是的。你要知道，你只要是侍奉神，你承接那个圣职，你就应该把自己奉献给。那么什么叫奉献呢？奉献就表示你有第二只羊才可以，第二只绵羊才可以，这叫做奉献。所以现在你要奉献了，你要做祭司了，你要尽你的职。因为马丁路德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所谓universal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 就是说所有的圣徒基础他们通通是祭司，人人都是祭司。好了，在人与神之间，除了基督之外，你看见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我们的主大祭司，每一个人都应该起来侍奉。那现在我们要问，我们讲到今天讲的奉献是一定跟侍奉连在一起，所以呢，今天如果现在这一只羊是什么羊呢？这一只羊不是光是燔祭的， 这只羊呢，纯洁、圣洁、圣直，是良。所以这里有一个礼，这里有一个 consecration， 这里有一个奉献。那么你怎么知道你要把自己奉献给？你怎么知道你现在可以做你开始尽你的功用了呢？弟兄姊妹，很多基督徒都知道自己是祭司，那他什么时候开始尽功用呢？问题他什么时候开始奉献？什么时候开始有第二只的公绵羊？你看见吗？他当然知道主在十字架为他做了燔祭，然后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他都明白过来。但是问题，如果你要侍奉神的话，你要记得，你必须把自己是个奉献给主。那么你一定要有承接圣职之礼。那么这个羊呢，就是第二只羊。那么第二只羊怎么做呢？那这个跟别人都不一样，这的确跟今天上午都不一样。所以亚伦和他儿子就按手在羊的头上，就宰了羊。摩西就把些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和右脚的大拇指上。这是第一件事。第二，又把亚伦的儿子来，把些血抹在他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还有呢右脚的大拇指上。又把血呢洒在坛的周围。那么然后下面讲二十五节，取脂油和肥尾巴，并葬上一切的脂油与肝上的网子、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并右腿，那这就是指精华线上说的。然后呢，再从耶和华面前盛无酵饼的筐子里面。所以我们刚才不是有三样东西吗？一个是公牛，一个呢是绵羊，是做燔祭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承接圣职的祭礼，这是第二只绵羊。然后呢，现在怎么样才算整个的承接圣洁礼完成呢？那么你还要记得要把那个一筐的饼带来，一筐的无酵饼要带来。所以要把这些东西通通加在一起以后，那才算是什么呢？才算是承接圣职的礼就完成了。但是其中有一只羊很特别，那只羊是第二只公绵羊。那么这一只公绵羊和普通的燔祭不一样，你记得吗？如果是赎罪祭的话，尤其是祭司们他要赎罪祭的话，你记不记得那个血是弹在什么？是弹在这个幔子上，就是圣所的幔子上。然后呢，同时要把马那个这个血呢是抹在四个脚下，然后把那个血呢是倒在燔祭坛的脚底下。所以这个是很清楚很清楚。那现在呢不是祭坛，因为你讲的奉献嘛，你明白吗？所以现在呢不是那这个香坛是很靠近神的，你明白吗？那个抹在那个地方，所以很明显的。那么你知道说，那个如果是赎罪祭的话，那个血呢是抹在这个香坛的那个四个角上。这个是很清楚，因为这个很明显，这现在是祭司们做的事，所以一定是指着香坛，一定是非常靠近神的。那么现在呢，如果他们的右耳垂、大拇指，还有右脚的大拇指都抹上血的话，换句话说，现在呢，这些真正进公用的，他们是与神非常非常的亲近，因为香坛是那么靠近神，所以刚好抹在四个脚上。那因为他们那么亲近神，所以不光是大祭司，不光亚伦和他的儿子，他们通通在这个耳朵右耳上耳垂上抹了血，右手的大拇指上抹了血，右脚的大拇指上也抹了血。那么只要抹了血，那就表示说这个耳朵是被分别出来的。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见你能听见神的声音。这个大祭司如果他们要侍奉的，耳朵最重要的。今天我们的难处就是我们要做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根本不听见主到底要做什么。所以这样的人没有办法接受神的调度，做了半天你辛苦得很，你也实在在那个服侍，弟兄姊妹都知道你很热心， 但是呢，你看见吗？证明说你没有把自己完全献给。如果你真的奉献的话，你看你的耳垂上面是抹了血的，这个血就会被分别出来，因为主是用重价，用他的血把我们买回来。所以你看，你现在主把我们的耳朵买去了，现在主把我们的大拇指买去了，叫我们能够行动，把我们的不是能做事，为他工作。把我们的这个大这个右脚的大拇指买去了，叫做什么？叫我们能够行动。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奉献的意思就是说，因着那个血，因着主为我们所流的血，主既然把我们买去了，所以现在你看见吗？我的耳朵被分别出来，我的手被分别出来，我的脚也被。所以一个祭司最要紧三个东西，三件事：第一，耳朵；第二，他的手；第三，是他的脚。所以只有这样，他能够在圣殿里服侍。所以这个原则是很清楚的，你看见吗？所以你看，这就是圣承接圣职的羊。如果没有那只羊，就没有耳朵，就没有手，就没有脚。所以要记得。这个就叫做奉献。奉献的意思，从此以后我只能够听主的命令，从此以后我没有自己的工作，我手里所做的那些主的所做。然后呢，我无论走到哪里，你看见吗？这个脚大拇指是被分别出来的。亚伦是如此，亚伦的儿子们也是如此。所以呢，这就是第二个绵羊怎么样献上的。所以这是很清楚的两只的公绵羊。但是呢，不止如此，圣经还是摩西说，你要把一筐无酵饼也都带来。那现在我们要问，这无酵饼里面摆些什么东西呢？所以在从耶和华面前盛无酵饼的筐子里，取出一个无酵饼，一个油饼，一个薄饼，都放在脂油和右腿上。所以现在很清楚了，你看，把脂油和右腿上，然后呢，把这一切放在亚伦的手上和他儿子的手上，做什么？叫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所以这个就是他怎么进他的职。所以那一筐的饼啊，是为着让他做摇祭的。所以我们知道，这里不管是无酵饼、油饼、薄饼，我们说过都是代表那个素祭，都是代表我们的主来说的。那么然后呢，现在你把它，然后呢，你把它放在这个筐子里面，然后在神面前呢，可以摇一摇做摇祭的，这叫摇祭。那么在神面前摇一摇，那摩西呢，就从他们的手上拿下来，就烧在坛上的燔祭上，那么都是为一个承接圣职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你看见吗？现在这里面，一面这现在你看见有一只公牛，有两只公绵羊，还有呢就是一筐的无酵饼跟油饼，那就指的素祭来说。所以你看，把这些东西通通放在一起，那么等到他摇一摇，什么意思呢？摇一摇就是说，现在大祭司，现在亚伦的手里是完全被这些薄饼充满，为这些所有都充满了。那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的手不是空的，他的手是满的。他说满的什么呢？满的就是基督那个馨香的供物和祭物。所以意思什么呢？意思就是我们手里完全满了，满到一个地步，完全被基督充满。所以什么叫奉献呢？奉献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个意思，就是手里是满的。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手里是不是满的？我们是忙着我自己的工作呢，还是说我们手里已经满了基督，满了基督那个馨香的供物根基？所以把这些加在一起，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承接圣职的礼，在这里就算是完成了。所以到了三十节，摩西就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就坛在亚门和他，也对不起，还没有完呢。然后摩西就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就弹在亚伦和他衣服上，令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使他和他们的衣服一同成圣。所以他们能够分别为圣， 一面是膏油，另一面就是血。血指的十字架，膏油那是指的五旬节。所以五旬节就是圣灵降下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五旬节跟哥哥他跟五旬节是紧紧连在一起。不过先是膏油，后是血。然后你看见说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就一同成圣。然后31节，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说：“把肉煮在会幕门口，在那里吃，又吃承接圣旨筐子里的饼，按我们所吩咐的，这是亚伦和他儿子要吃的。剩下的肉和饼，你们要用火焚烧。你们7天不可出会幕的门口，等你们承接圣旨日子满了，要7天才是满的。然后呢，因为主叫你们7天承接圣旨。”所以经过这7天以后，他们才正式的去祭司，正式大祭司，然后正式就可以在那个公室了。所以很清楚，这是为什么圣灵清清楚楚把这个第8章就描写给我们看。好，然后34节，像今天所行的都是耶和华吩咐行的，为你们赎罪。7天你们要昼夜住在会幕门口，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免得你们死亡，因为我所吩咐我的就是这样。于是亚伦和他儿子行了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一切事。所以这个呢，就是这就是很清楚的，就是第7章给我们看，就给我们看到这个亚伦跟这个他的儿子们怎么样能够就经过7天承接圣旨。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是他们就可以开始进入的功用了。所以到了第9章，就到了第8天，摩西呢就招了亚伦和他儿子跟以色列众长老，对亚伦说：“你当取羊群中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一只公绵羊做燔祭，都要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那么这个现在已经承接圣旨已经过去了啊，现在呢就开始进他的功用了。那你也要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当取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又取一只公牛犊和一只绵羊羔，都要1岁没有残疾的做燔祭。”那么等等等等，所以呢，然后最后呢，第5节，于是他们把摩西所吩咐的带到会幕前，全会众都进前来站在耶和华面前。所以等到摩西进职呀，亚伦进职的时候，全会众通通聚在一起，你就知道有多少人聚在一起。然后呢，摩西说：“这是耶和华吩咐你们所当行的，耶和华荣光就要向你们显现。”摩西对亚伦说：“你就近坛前献你的赎罪祭和燔祭，为自己与百姓赎罪，又献上百姓的供物为他们赎罪，都照耶和华所吩咐的。”那么这是第8天，因为前面是7天嘛，现在是第8天。那第8节，于是亚伦就近坛前宰了为自己做赎罪的牛犊，亚伦的儿子把血奉给他，他就把指头沾在血中，抹在坛的4角上，又把血倒在坛的角那里。唯有赎罪的脂油和羊腰子，并杆上取的网子，都烧在坛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又用火将肉和皮烧在营外。你看这个今天早上我们都读过了，所以现在你看见一切都很简都清楚了，不是像我们当初以为是那么复杂的。然后呢，下面12节，亚伦宰了燔祭牲，他儿子把血递给他，他就撒在他的周围，又把祭燔祭一块一块的连头递给他，他都烧在坛上，又洗了脏腑和腿，烧在坛上的燔祭上。所以你看，你亚伦在那里做，他的儿子在那里就递上去。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整个的团队，整个的一个祭司的体系。那第15节，他奉上百姓的供物，把那给百姓的做赎罪祭的公山羊宰了，为罪献上。那第18节，亚伦就宰了那给百姓做平安祭的公牛和公绵羊，也这样献上。那然后呢，最后21节，胸和右腿亚伦当作摇祭，在我面前画面里摆摇一摇，都是按照摩西所吩咐的。所以你看现在呢，一切就进他们供应。我们看我们前面所讲的5个祭，现在你看呢，一个一个就这样献上。 第二十二节，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你明白吗？你看见吗？现在亚伦举手向百姓祝福，那因为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所以什么意思呢？就证明说，现他曾经为这些百姓到神面前去，但是现在呢，又为着百姓，为着神又来到百姓面前，下来了，他出来了，他从神面前出来了。所以祭司的工作是什么呢？第一，他为着神，为着人来到神面前。第一，这就是我们知道，每次你牵牛牵羊来，这些祭司呢就为着人要来到神面前。那么等到这等他献完祭以后呢，他为着神就来到人面前。所以这就是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今天我们就是在新约做祭司，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说为着神，为着人，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传福音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但是许多时候我们要告诉人神的旨意是什么，那么为着人我们就来，为着神我们就来到神面前。所以这就是祭司他所尽的功用。所以二十三节，摩西、亚伦进了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所以你看见吗？所以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一面是进去，一面又出来。所以这就是怎么样做祭司，很清楚的。然后呢，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那么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这就表示神悦纳了。所以众民一见，就是欢呼，就匍匐在地。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这个你看见吗？现在整个的圣殿会幕里面的齿轮就转动起来了。那么现在人可以来到神面前，因为不只有祭物，不只有供物，现在你看见祭司也在那里进场，是不是？所以这是从第八章就到了第九章，到了第十章呢，结果你就发现有一件悲剧发生了。这个悲剧是什么呢？原来亚伦跟儿子拿达和亚比户，他两个儿子，他各拿着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所没有吩咐他。你看见吗？很稀奇，他怎么会献上燔火呢？这里尤其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应该在耶和华面前应该指着香坛去说，在香坛那里，就他怎么会献上燔火呢？所以后来你才知道说，这个香火里面的火的来源呢，是应该从哪里取来的呢？应该从燔祭坛里的火取来的。但是呢，你看见现在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他献上燔火。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个燔火是哪里，但是起码这是耶和华所没有吩咐的。耶和华曾经吩咐说，如果你要点香坛上的火，你要从什么？你要从燔祭坛，不是要从燔祭坛来点，这个有吩咐。但如果不是的话，那表示说这个火一定从别的地方来的。凡是那个火不是根据燔祭坛的那个火，一定就是燔火。所以所有的热心，所有的火如果不是根据十字架的，你看都是燔火，很危险的。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有火就好。问题就是这个火是不是从十字架祭坛那里点燃的？如果是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一切都从那里起源。那么那个火也好，热心也好，不管怎么样，你看见那个不会叫我不会。不会，你看你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那么，于是摩西就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无言。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等到这个祭司们真的都尽职了，他们都开始尽功用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神要证明他是显明圣的神。 那你如果再读下去啊，这个摩西耶神就小谕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中，七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所以根据这句话，很可能拿达亚比户他献上燔火，他不知道他在喝什么，他们一定是喝醉了，所以神就叮咛他，清酒浓酒，你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免得你们死亡。所以很明显的，在这段圣经好像给我们的暗示，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所以如果我们这个你等到你禁止的时候，你看禁止，当然你如果没有禁止，你没有进到会幕，那么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情，但你只要来到神面前，你看见吗？清酒浓酒都不能喝，因为当真的人喝清酒浓酒，他不能控制他自己，他常常做一些事，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这个拿达跟亚比户怎么样在神面前是失败的。那么所以呢，所以到这里可以说从第八章到第十章可以说就到了一段落。如果大家仔细读下去的话，那么大概这个重点我们都已经注意到了。所以这样就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不只要有供物，而且也要祭司。感谢主，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一次为我们来到神面前，一次用他自己献上，那么为我们完成了赎罪。那么今天呢，他在天上乃是按照麦基洗德等次做祭司，为我们常人代祷。所以你要看见了，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那条路是什么？路是一定主做了我们的大祭司。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很清楚，希伯来书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的确确今天我们所以能够来到神面前，就是因为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大祭司。感谢主。所以等到你读完了这一段以后，你就很清楚这个故事。当然这里讲到拿达和亚比户，就表示说这些的原子就是预表了有这么多就完了。但是呢，我们说过今天呢蒙恩得救的人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所以许多时候你看见吗，在这里有一些原则，我们今天如果起来侍奉的话，那么第一，我们一定要有，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幼儿在我们的右大拇指，还有在我们的脚的大拇指都抹上去，都被分别出来，因为主用他自己把我们买了回来，所以我们只能听他，我们的工作或者我们的行动完全是照着他的意思，所以这就是奉献的意思。那么不止如此，而且我们在神面前摇的时候，让基督来完全充满我们的手，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样把人带到主面前，然后你怎样为一个人，你怎么样为一个神就来到神面前，然后为一个人怎么样来到神面前。所以很清楚的，这个我们所以能做这个工作，要不要忘记，就是因为我们耳朵上、我们大拇指上、我们的脚上的大拇指上都抹了血，所以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充满，当我们手里完全充满基督的时候，你看见说我们就把我们自己就完全献上了。但是呢，这里有个很大的警告，许多时候你知道我们太兴奋，许多时候我们做了一些事是不知道我们所神是圣洁的，所以你看见不小心我们常常会献上燔火，永远要记得所有的热心，所有今天我们的经历那个根基都必须从十字架来，凡是不是从十字架祭坛所点的火通都是燔火，所以必须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我们或者有热心，我们或者在我们身上有火，但那个火乃是圣洁的火，那个火乃是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神要开始用我们，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现在你就看见一面利未记是全民的须知，是全民的手册，因为圣经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的名叫小谕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要牵牛牵羊来，所以这个是全民的须知。但是不要忘记，你真的带到 真的要来到神面前，真的要来到人面前，还是祭司的门，还是他的侍奉。所以今天也这样，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所以一面来讲，立位祭是全民的须知，但是也是祭司们的须知，也是做一个真的要侍奉神的人，你要知道，这是我们所该知道的。那么尤其不要忘记，千万不要献上燔火。什么意思呢？神没有吩咐的，我怎么敢做？所以有的人说，只要神不禁止，我们就做。但是你要小心，你不要忘记，也许献的是燔火。所以我们一定要恐惧战惊，要知道说，今天神没有吩咐的，我不敢做。如果真的点火的话，那个火一定是，那个根据一定是十字架。没有，我们除了十字架之外，没有第二个根据。所以这一点是非常要紧。那这样你看见，我们就知道，不断祭司是预表基督，那么同时呢，今天也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上，就好像我们讲到五个祭一样，一面是预表基督，另一面我们讲到燔祭，保罗明明说你们要把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好，我想呢，我们今天呢，第一堂就说到这里，我们好不好休息十分钟？那么今天我们时间很短，所以你十分钟内一定要回来，我们一个简单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话赏给我们，谢谢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